是第22章第一节，这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，这章是22章，是很重要的圣经，就是说神要帮他，要叫亚伯拉罕把他儿子奉献给神。而且头一个要知道是试验这个字，试验和试探不一样，试验是出于神，神不试探人，魔鬼试探人，试探和试验不一样，试探是出于魔鬼，叫我们败坏，让我们怀疑神，但是试验呢，它像金子一样熬炼我们，是不是像金子一样？耶稣在世的时候承受魔鬼的试探，这个你还记得不记得？那就在马太福音第四章，马太福音第四章，就是试验和试探的不同的地方。如果你要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这字儿不一样，魔鬼的试探人，在这时候魔鬼就用那个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世的骄傲来试探耶稣，那就是耶稣得胜是靠着什么得胜？所以说靠着神的话而得胜，今天我们胜过魔鬼的试探也是靠着神的话而胜过。那么在这个时候神要试验，要试验他，试验他是否爱神，爱神的程度如何，这时候对他有好处的。那么试探试验，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，第二节22章第二节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我在那要指示你，你山上把他献于燔祭。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试探试炼，神的你说什么，就是你的儿子，第二你独生的儿子，第三你所爱的以撒，要给我献祭，献为燔祭，这个不太容易，这个不太容易。亚伯拉罕生他的时候有100岁，神所应许的他要生儿子，等候了13年，盼望得这个儿子，生了一个儿子，但是他说：“你爸，你说你。”你独生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献上。但是我们当中有人，很多人体会这个独生子，老人没有，年轻人的就是哎呀，这个宝贝呀，哎呀，那简直是疼的也不是，过的什么都不是，对着儿子是多么宝贝，那独生儿子，亚伯拉罕实在是。哎呀，再说了，你的儿子，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儿子，要我献祭。但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，这是个信心之父，亚伯拉罕有个顺服神，这个顺服我顺服不了，可惜我有6个儿子，我就不知道这个独生子是多么宝贵，多么宝贵。哎呀，亚伯拉罕没有怀疑。亚伯拉罕没有给神讲理，说神的要把他献给你，你的应许怎么办，我的后裔怎么办，一点没有讲理由，一点没有讲理由。什么叫顺服我们实在是没有顺服神，合我是的我就顺服，不合我心意的我不去，这叫顺服。你再想想，合我是的，我看着合适的我才去做， 这个你看的不合适的，不是意思要你要顺服，那还真叫顺服。注意啊，这个顺服，我就现在我很体验这个东西。你合适，你看着好，你顺服，那个不叫顺服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亚伯拉罕的顺服是不讲理的顺服，不讲理由的顺服。啊，常常神叫我们这个事情，我们不明白。但是你能够顺服，那是真正的顺服。所以我们的顺服是不讲理的顺服，不讲理的顺服才真的顺服啊，不讲理的啊，常常我们讲理，神做我们的事情我们讲理，这第二个在这注意，你能不能把你最好的，把你所爱的献给神？你能不能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把你所爱的，把你最好的献给神？你能不能？这是一个。亚伯拉罕并没有啊，并没有问神，并没有一身讲理。常常我们一身讲理，今天还是讲理啊。我们应当不讲理由的顺服，应当我们最好的、最爱的献上。我不知你最好的是什么，你说最爱的是什么？或者你最爱的就是你的儿子，或者你最爱的就是你的孙子？这是。就一个孩子宝贝的很，或者你说最爱的就是，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最爱最好的能够献给神啊。所以盼望我们学习两个功课，第一个我们不讲理，不讲理，第二个要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。你是不是把你最好的献给神？你过去没有相信耶稣，那就是不讲。如果你现在相信耶稣以后，你还有所爱，还不舍得献给主，那个是我跟大家说，我非常的感谢神。我18岁清楚得救，20岁我就上神学了，24岁出了传道，传了20年，对，回来就66了。我很感谢主，我把这个年龄。最好的年龄献给神，在监狱待了20多年，人生有几个20年？但是我感谢主，我把我最好的年龄献给神。我说我今天你的最好的、最爱的，你也把它献上啊！你的孙子，很多的基督徒还是为自己活，还没有注意到奉献给神，还要抓好些东西，他不舍得，这是很难的。亚伯拉罕没有，亚伯拉罕是不能有信心而且顺服。在我们看第三节，22章第3节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带着2个仆从和他的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翻地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。神没有迟延，遵循神的旨意，清早起来就走。啊，我们不是，是我们叫什么事情，我们且思想了，前思后想，这样想那样想。但是亚伯拉罕是顺服神，清早起来走，叫我做就做。啊，清早起来，圣经有很多人清早起来。我也愿意问问你呀，你几点钟起床？你是不是清早起来？基督徒一定要清早起来，注意了，8点钟上班，那7点多才醒。哎呀，赶快洗脸，赶快吃了东西，赶快上班，还有功夫祷告，还没过神呢。啊，所以我们应该一个基督徒应当清早起来，养成个早起的习惯。啊，我盼望你能够养成个早起的习惯。我跟你说过，冯大夫。他在现在在新疆，冯南新疆，他说什么？哎呀，假如我下床看见我的鞋了，就是我起晚了。再说，当我下床时候看见我的鞋了，就是我起晚了。所以说他是第五天了。啊，所以在圣经中都是清早起，清早起来，注意啊，清早起来，这是第3节，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拿着柴，拿着刀，拿着火。在这里你注意一件事情，亚伯拉罕做这个事情 并没有给给了他，没有任给他孩子娘商量，给他妈没商量，哎，给他妈商量商量报告，哎，说上帝告诉我说要把他的儿子献上，给他妈一商量，这不行，妈不能直接直接哭了啊，那就哎呀不能走的，不行，看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顺服神，不能给有血气的人商量，注意这个，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顺服神，要做神的工作，你不能给属血的人商量，你跟他一商量那就坏了啊，就遵从神的话，神的话，他的妈妈就拉着他不让他哎呀净哭，你什么滋味不让他知道啊，这是我们属灵的也有保密，也有保密，但是这他拦阻不行，有的你不能告诉他，没有给他妈商量，他妈也不知道，他就去献祭，他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千万要给他，不要给属血气的商量，注意话啊。他们就往前走了，走了走了，往前走了，走了。第四节到了第三日，到了第三日才走到要去献祭的地方。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，你想想亚伯罕的心思是什么心思？哎呀，要把他儿子要献上，看这三天怎么过，三十四小时。但是亚伯罕没有做我们说想象那个难处，因为他完全顺服神，没有理由的顺服神，真是个好的榜样。但是三天的日子，他心里并没有难过。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啊，我去给童子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亚伯拉罕就有信心，亚伯拉罕相信这儿子要从死里复活。我去拜一拜，后来我们就回来。你根据希伯来书，根据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你就看见亚伯拉罕这是个信心。再看十一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也说得很清楚，第十八节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八节，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，说以撒生的还称为你的后裔，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，所以我们看见他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但是他们到了献祭的地方，他儿子问了一句话。第七节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：“父亲啊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我在这。”这个我儿进化，跟你说，说我儿，我的孩子，我在这。以撒说：“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”这个话都是亚伯拉罕的话。第八节，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。”神逼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，于是二人同行，再往前走一段。后来他们到了一个地方，第九节，为什么两个仆人没有来？如果两个仆人要在这，那就不行，一定拦住他，把他捆了以后，把他放在这个石台上。第十节，亚伯罕就伸手拉刀。要杀他的儿子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天使说：“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说给我。” 这句话我们应该一同念啊。十二节啊，十二节咱们一同念。
天使说，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信伪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给我。
亚伯拉罕把刀拿了，这个神要知道啊，你我不把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，我请问呢，你是个完全奉献的人，那么你为自己留下了什么？你还有优厚手没有？
没有。
我们是奉献的人，但是你奉献多少？你为自己留下了多少？有人是那么说，关于我们的奉献，神不看你奉献了多少，看你为自己留下多少。这句话很有意思，神不看我奉献了多少，看我为自己留下多少。这个寡妇的两个小纸钱你都知道，那发展养生的都献什么？看了，这是真正爱神啊，要看你为自己留下多少。他所爱的儿子，独生的儿子，那么多奉献，还是我自己。我认识有一个老大娘，她姓曹，叫曹太太，那个媳妇叫曹太，从东北跑进来。她是一个有钱的人，要不没有钱不跑进关里来，带了很多的首饰，带了很多金银首饰。可是慢慢的过日子过，她把她送了。爱子不可奉献，我知道他爸爸这个很多人这是个完全奉献的，留下不给我。我去为你看，你还有什么留下不给谁？还是我的，还是你的？那就是完全给他，我们做一个完全奉献。有一个唱诗的，我是老给大家唱诗的，献上我所有，全归耶稣，亲爱救主，献上我所有，献上我所有，献上我所有，全归耶稣，亲爱救主，献上我所有。我们能够唱，你真是献上了。
献上我所有，献上我所有，全归耶稣，亲爱救主，献上我所有。
再唱一次。
献上我所有，献上我所有，全归耶稣，亲爱献上我所有。
这是很大的功德，发挥了我们这是完全奉献的啊，不要留下一点。哎呀，神真是好。第十三节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，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亚伯拉罕和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直到今日还有说在耶和华的山必有预备。这我们看见，不料，注意这个不料这两个字，是不是有很多地方说不料啊，人料不到的，没有想到，哎，有一个小羊，公羊扣着那个玉米，就拿那个代替。谁说预备的都是布料啊？注意啊，都是布料。那么在殿中，他们有个传说，耶和华会有预备。亚伯拉罕就跟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耶勒，直到今天。耶和华耶勒，大概你们都知道。有时候有人他们奉献钱的，都是奉献耶和华耶勒。Thank you. 神有预备，你放心好了，叫你顺服神，也爱神，也和王有预备。这就我想这个杨高一啊，再叫我也说几句话。我24岁出来传道，没有加入任何的组织，任何的教他当也没有当牧师，也没有做任何的组织，任何的教堂啊，也更没有每一个有钱。为什么我们这样做？因为我相信以后啊要预备，以后要负我的责任。一个神的仆人应当受神的直接的供给，直接的财产，不应当加入一个团体，要听人的，每月给你工资甚至更低。那么我们跟随耶稣60多年了，怎么活着的？我告诉你说，就是耶和华。在我们唱诗上说，我是活着。23篇第1节，耶和华说的牧者，你还有什么缺乏啊？就怕你不感谢啊！所以我们的生活一到现在，这个生活在耶和华，我们没有什么，没什么缺乏。你想想，6个孩子排到哪里去？一大家人的排到交房租，我这个分房是租，哪来的钱呢？再说一个比方就不说了。我在农村，我在农村的住了几天，人家送给我一斗麦子，送给我一斗麦子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手里是麦子，怎么办？借这个邻居的婆婆叫牛，借牛来推磨，来磨磨的一斗面。借来以后也推了过，也过了箩，也塞了。还剩好些麸子，你们那个一定都有经验，还剩好多麸子。这麸子给谁呀？啊，你说这麸子该给谁？麸子该给那牛吃，再给他再说，对不对？我们一个人让这牛给你推磨，给你碾面，你还给他，还给他麸子吃。神让你传道，为他活着，他能不管？说你放心吧。现在许多的传道人太可怜了，要钱，要薪水，要工资，要这个，要这个，不能拿退休费，这叫什么？叫公费医疗。现在杨牧师死了，我就可以说了，可惜得很。跟人要工资，跟人要，叫什么？叫公费医疗，可怜得很。你是神的仆人，你真是神的仆人，谁负你责任？用不着求恩。是我对这些牧师，我真是你神的仆人，要受神的供给，神的差派，应该听一下，就是听人的。说咱这一辈子没有当牧师，也没有听人的，神叫咱们听。你找一个牛给你磨面，你还把麸子还要给他？神要供应让你工作，哪能够亏欠？所以我现在跟你说，我跟你说这个题目，过去我是靠借借圣经的。耶和华说牧者，我并不缺乏，现在我靠神。敬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，大家说来，敬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，就怕你没有信心啊，这信心。哎呀，亚伯拉罕真是爱神，把儿子最好的都留下了，神要吃大。去细节，去细节，论福。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，我必将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的子孙也得到仇敌的城门，啊，这次看见更大的福气，这个福气太大了。所以我们如果真是可能完全奉献，可能完全给他。